累积了五天的压力，你累了吗？
Thank God it's Friday!
为你送上本日疗愈特调 TGIF。
TGIF， 欢迎收听，今天帮你准备的是儿童特调，邀请到的就是我们儿童理财教育书院的创办人暨执行长赵千雅千千老师。老师好。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年我有另外一个身份咯。
哦，是什么身份？
我现在是儿童精英学院的创办人。
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一样的称号呢？
我在陪伴孩子跟家庭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慢慢发现一件事情。孩子学不学理财，关键从来都不在于钱，而是在于他怎么看自己，怎么样去面对他的情绪，怎么样去做选择。所以我后来就在思考，怎么样去做整合，将儿童理财教育跟所谓的儿童的心理发展、情绪这一块把它融入在一起。对我来说，其实孩子呢，他的情绪理解、内在的稳定度，还有面对世界的思考力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也同时将萨提尔这个核心的概念放入，它本身就是在于家庭亲子的这一块，家族治疗的这个部分。
所以说今年呢，我们这个节目内容里面也会有这种萨提尔的亲子模式吗？
是的，没错。
哇哦！
而且我们透过这些过程当中，可以更加的去理解孩子，甚至父母也比较更知道的是，我要如何去跟孩子互动，让他不管是对于他现在面临到的任何的问题、情绪各方面，他能够知道可以怎么样去处理他。
嗯，原来如此。好，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个115年带来的第一个主题是会跟什么有关系呢？
我们第一个主题带的是孩子的情绪不是问题，是讯息。
千千老师之前有讲过，就是要先解决情绪再解决问题。
没错，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先讲情绪了。
是的，而且呢，在今年度开始会带入有关于电影的部分哦。
哇，太棒了。我觉得就是绘本的部分，可能有的小朋友或有的爸爸妈妈他可能不太喜欢念书啊，那看影片总可以了吧。
是啊，而且介绍的影片都是耳熟能详的。
太棒，
都是蛮多可以去探讨的议题。
那今天呢，我们既然要讲说这个孩子情绪不是问题，是讯息，到底讯息藏在哪里嘞？
讯息就藏在第一个要介绍的脑筋急转弯。
哦，这部电影我自己有看过，而且我好喜欢，好可爱哦。
我也是，我超爱的耶。其实在脑筋急转弯，我觉得它有一个很棒，也是我最欣赏的。它有一个情绪的那个控制台总部。我们一个人不可能就只有一个正面的情绪或者是负面的情绪，它本来就是属于融合型的。所以情绪总部当中，我们可以很明确的去看到不同类型的情绪。那对于同一件事情，那不同情绪他的思维模式、他的情绪状态会是怎么样的，
就是谁掌握了那个掌控权的时候。
是的，
明明一样的事情哦，但是你看乐乐掌控跟悠悠掌控，那个结果完全不一样。
当然，因为他们的位置、他们的功能都不同。然后甚至我们也会看到，小朋友他现在的大脑当中情绪总部是怎么样的，跟父母他们的情绪总部又是怎么样的。
对，这最好笑。
真的，
你看那个情绪总部里面啊，我原本想说那个主角的情绪总部里面就是感觉有男生有女生的存在嘛。但是妈妈的里面全部都是阿姨。
对，
然后爸爸里面全部都是阿伯。
对，
超好笑。
真的很可爱。但是说真的，因为在脑筋急转弯当中，其实有蛮多可以跟父母聊一聊，因为毕竟脑筋急转弯现实生活当中当然就是家庭嘛。
对，是一个很重要的亲子沟通的一个桥梁。
对，亲子沟通没错。一个健康的孩子，他不会永远都只有正面的情绪。也许我们会都希望孩子表现都是正面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孩子通通都只有正面情绪，那也是挺可怕的。就等于是他有可能把一些情绪给压抑住了，这种状况反而是我们要更担心的。
因为有的时候他们如果情绪没有一个出口的话，你真的不知道会不会在哪一个你没有看见的角落他就爆炸了。
是的，当孩子有情绪来的时候，我们应该要能够学习去感受他，甚至让孩子能够了解说，我现在的这些情绪是有被接纳的。 哼，是可以理解到每个情绪都有存在的价值。
嗯哼，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把它套到生活案例上来讲好了。哦，就是我们在生活里面，到底爸爸妈妈要怎么样去理解小朋友现在是什么情绪，还是说他要去引导小朋友说，你现在这种情绪可能叫做生气吗？还是叫紧张吗？这样子引导方式呢？
是，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小朋友放学回到家，他可能会有一些情绪，那些情绪有的时候是很生气的，有时候又很悲伤的。就觉得好像很没有安全感，他随时都想要黏着我们。可是对于家长来说，我相信一定很头疼。
对，
可是我们要这样去思考，就像我们的大人，我们一整天去工作，一定也会承受很多很多的情绪。但是因为毕竟我们是成人，所以我们对于情绪，我们知道要如何去扭转它。但是对于孩子来讲，他也是在学校一整天，他也有各种的情绪，可是并不等于他会知道怎么去处理，所以他会累积很多很多感受。其实某种程度啊，孩子的情绪多就代表他也是他很在努力的去做消化。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的家长如果是那种比较生气类型的啊，那家长可能也会因为他自己本身当时候的情绪状态同时都在生气，那我们就不可能达到一个有效的沟通。
对，因为两个理智线都断了。
然后可能对于小孩来讲，他会觉得为什么父母不理解我，
你都不懂我，
对，所以
我现在很委屈，你都不知道。
是的，没错，所以他就会更爆炸。他甚至会陷入到说，为什么爸爸妈妈是不是不爱我。
对，
我们其实在看孩子情绪是他已经表现出来的，可是我们应该要更加重视的是发生了什么事，他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他现在会有这些情绪出现。
那如果是以我们刚刚在节目一开始讲到那个萨提尔的模式啊，
是，
爸爸妈妈要怎么样去解读，然后怎么样去做出反应，才可以真的让小朋友知道，爸爸妈妈你是爱我的，你是懂我的。
其实以萨提尔来说，强调的是整体。
整体啊，
对，就像我有时候跟父母在聊天，然后呢，他们也会跟我说，以前他们都会认为孩子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可是每次听到他们在讲的时候，我只有一种感受，就是在他们认为当中的孩子应该也要是一种完美的，他可能是完完全全是一个非常开心不用让父母担心的，也有这种情况。可是当我们今天在讲萨提尔的时候，我们要一个概念，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我们接纳不同类型的孩子的各方面的情绪，情绪要先被理解。他有被理解之后，他接下来他在行为上面他才会知道要如何去做。因为他已经先被接纳了，这件事情很重要。让孩子知道我也许不完美，但是我是完整的。所以今天对于家长来讲，面临到孩子的一些情绪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情应该要先深呼吸一下，我的建议啦，
先控制住大人的情绪。
先控制一下，因为我们的情绪有被允许之后，那个行为才会被引导啊。如果今天我们都是属于那种高压式的，那么请问一下，孩子的情绪如何有出口？那这样久了之后，他会呈现是内耗。
绝对。
那这种内耗之下，他还会有各式各样比较负面的思想产生。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请问一下他最后表现的行为会是什么样的？那是连带的，他绝对不会只是一个点。
对，那个点只是个出发点而已。
对，我们在提到家长应该要如何去面对孩子的情绪这件事情，首先我们一定要能够先理解他，先接纳他，接受他有各式各样的情绪反应。可是我们也可以去陪伴他，去听听看孩子怎么说。
这样的话，能不能请老师就是稍微举一下您在可能现场第一线看到的一个情境，很长时候是小朋友情绪暴走的这个原因是什么，然后爸爸妈妈会怎么样的反应，那建议的反应又是什么？
我昨天刚好遇到一个孩子，我稍微了解之后，他其实跟学校同学有争执。
所以他会有点爆炸吗？那个当下
你就看他的脸色很难看。但是问他，他其实不说，他是生闷气的。当然这个时候我们不是要硬逼他讲什么，
像好像拷问哦，你给我说你今天到底遇到什么事。
是的，没有，当下不会，我们就是正常就开始有一些互动啊，然后就先转移他这个部分。我后来处理的方式是，我们在聊了一些话题，甚至做的某些事情，他开心了，他开始去愿意多说一些事情的时候，我知道他开始放松了，这时候我才问他，
这个是不是因为有安全感？
是，我们在做一些事情，并不是当下就一定要得到什么我们想听到的，
是，
或者是问出什么，不可能。尤其当人有情绪，又是比较是生气或者是悲伤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是问不出来的。
对，
可是我们却可以在事后，但是我会建议这种状况如果可以是当下，就是当天处理。那这个孩子呢，因为他已经有足够安全感，还有另外一个层面是我没有咄咄逼人，我没有去这样去问他，所以他接下来他放松了，我就是在这种状态之下，我就跟他聊，他是愿意讲的，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呢？就是去他去打了别人，打的原因是因为同学抢玩具
哦，一定会有个前因才有后果。
是的，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听孩子说，当然过程打人就不对嘛，所以还是也要告诉他，去引导他去思考，如果你情绪没有处理好，小朋友会认为你只是在说教。
对对对对，
是的。所以如果今天没有先接纳他各式各样的情绪，那小朋友自然，如果你都是觉得说我觉得你应该怎么样，我觉得你怎样讲，那是用在我们自己认为的，可是小朋友会觉得说，可是你没有先了解我，你又不懂，你凭什么这么说？
对，你不知道我当下发生了什么事，你凭什么这么讲？
对，可是我们要去思考，反过来看，今天成人之间他也有这种不舒服的感受的时候，他也许他需要冷静，也许他需要有人跟他听他说，但是我对方都用他认为的方式在跟这个人讲话，如果今天换作是我们，我们会不会也不舒服？
绝对会啊，大家都知道，就是安慰成人的时候，不要说小朋友，光成人也是一样，
先能够理解然后尊重，孩子自然会慢慢的发现，我今天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老师父母其实都愿意接纳，我就是自然而然我会愿意说，因为他可能会担心一件事情，因为我有问他，他就跟我说他很担心被骂，被处罚。我就说你有看过老师因为什么事情而特别骂你吗？但是打人这件事情本来就不对，就是他有跟我讲发生的事情，那我就去聊了关于这件事处理。
那我想要问问看，就是以小朋友后来的一个转变，就是在跟你讲完之后，他毕竟也把这个心中的恶气给吐出来了嘛，
是是。
然后他有没有办法去接受老师跟他说就打人不对这件事情？
可以哦，他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果然是先解决情绪再解决问题。
对，但我这过程当中我也有让他去换位思考，如果今天是发生在他身上呢，
就如果你是被打的那个，
对，那你会什么样的感觉？我要让孩子自己去想，自己去说，而不是都是我们告诉他。有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告诉孩子，不见得他能够理解，但是如果当他愿意去思考过，他说出来才是他真正认为觉得是的方式，这样子。
因为我们常常会看到就是两眼无神放空的瞪着你给他答案，
那个某种程度是依赖，也不会对自己负责任，因为很多时候他都会觉得都是你告诉我的
所以一切都是别人的错，都没有自己的事，这样也不行。所以我们今天其实从情绪开始谈，就知道情绪本身真的不是问题，而是它带着某一种讯息，你要去解读它，解读正确了之后，你们的亲子关系也会大大的提升。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儿童精英学院的赵倩雅倩倩老师分享这么多，谢谢老师。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